欢迎收听垦园历史芳香应用系列，我是 Alan，
我是林内。
在这个单元的节目里面，我与芳疗师林内老师将会透过分享历史故事，从中探讨芳香精油的应用，希望可以让大家边听故事就也学习了芳疗认识的香气。今天的故事想要来跟大家探讨两个有趣的问题，一个是思辨，另外一个是吃苦耐劳。
嗯，吃苦耐劳我觉得很有趣我平常很喜欢吃苦瓜，然后吃苦味的食物呢，感觉起来就是品尝风味哦。
嗯，
那如果吃苦耐劳的结果是苦尽甘来，也蛮令人愉快的。
嗯嗯嗯。
但是如果长期吃苦耐劳，我觉得那个很不得了
对呀、啊。
然后尤其是不是自愿的，就是你可能被迫承接，某种天降大任。
对。
哦。那真的很受不了。
对。
然后有时候也会想到关于苦这件事情，我们讲到五行五味嘛。
嗯。
然后苦味它是入心的。
嗯。
一般我们讲苦味是用来清热泻火。
对。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心里的火那种新的循环，我们想到新的循环好像是大量的马达在运行。
嗯。
那苦是可以让我们的马达稍微缓解。
嗯。
那反过来讲，如果马达已经不顺呢？就我们的心气已经很低的时候，身体已经很虚弱的时候，苦会让我们身体更虚弱。
对，
嗯，然后过多的这一种苦味也会让我们的皮肤是比较干涩的，然后让我们的毛发脱落，因为苦就是用来对抗那一种过多的心血循环
了解，它是一个平衡它的一个状态，
是，
好，感谢林内老师的分享。那我相信大家听完今天这个故事之后，应该会重新对于吃苦耐劳这件事情，还有对于思考思辨的这个事情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故事。距今约2500多年前，当时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在现代中国南部的南边有三个最强的诸侯国，他们彼此在竞争。这三个国家呢，分别就是后来有屈原投江让我们可以放端午节的楚国，还有被三国演义发扬光大的东吴孙权他的祖先吴国，最后就是越国。他们都希望并吞彼此，成为当时的霸主。那在那个时候呢，楚国的地盘是最大的，吴国呢是实力最雄厚的，越国他就是相对最不起眼的。但是呢，今天的故事呢，不关楚国什么事，主角是吴国跟越国。吴国跟越国因为国家地盘贴的比较近，所以也经常有冲突。但事实上，吴国跟楚国的实力比较相近，所以吴国比较常跟楚国打起来。然而，在一次吴楚战争的时候，越国的国王允常趁着吴国后方空虚，就想要偷打吴国。虽然最后偷袭成功了，但是也遭到了吴国的报复。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如果越国的能力他比不上吴国，为什么会选择要偷打吴国呢？难道越国的国王不知道这样子会被吴国报复吗？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读历史有趣的地方，可以训练我们的思辨跟质疑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要综合当时的局势一起来看，因为当时吴国正在打楚国，其实打到楚国几乎快要灭国，那你要想一旦吴国获胜，他就会吞并原本楚国的地盘跟资源，那再回过头来越国要面临的就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吴国，更没有实力可以跟他抗衡。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越国偷袭吴国算是不得已而为之，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偷袭呢，也间接让楚国得以重振旗鼓。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当时据记载，楚国是几乎被吴国打到快要灭国了。好，说回故事，总之最后呢，吴国的国王很生气，果断就派人要打越国泄愤。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被越国打败了。当时的吴国国王阖闾也在这个战争当中遭受重伤，最终死亡。阖闾死亡之后呢，他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休整2年之后呢，重新发兵要来攻打越国为他的爸爸报仇。越国上一次能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侥幸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实力上的强大。因此面对准备齐全又修养完好的吴国，越国他就不出意外的输了。最终越国国王勾践听从幕僚的建议， 向吴国称臣投降，并且提出愿意无条件到吴国给夫差免费当打工仔。为了怕吴王夫差不接受哦，他还花重金贿赂夫差身边的大臣，他叫做伯嚭，请伯嚭呢帮忙说好话。最终在勾践真挚的悔过道歉以及伯嚭的游说之下，吴王夫差心软了，他就接受了勾践的投降。至此越国就沦为吴国的附属国。那勾践呢跟他的老婆则留在吴国担任马夫，伺候吴王夫差。传说勾践待在吴国那两三年里，为了娶幸夫差，相信自己没有反抗的心思，每天都很认真的过好小人物的生活，甚至为了对夫差表达忠心，他还愿意去吃夫差的大便。有一次勾践听说夫差生病了，先叫自己的幕僚去看看，因为幕僚他懂一点医术。回来之后呢，幕僚就告诉勾践说啊，夫差他只吃坏肚子，拉完就好了，没事。勾践呢灵机一动，就跑去跟夫差说，夫差，我自己其实懂一点医术，我呢可以从大便呢它的味道来诊断病情。说完就冲去厕所品尝夫差的大便。这个举动让夫差跟所有人都惊骇不已。吃完大便之后的勾践呢，神情还非常诚恳，态度专业的回来告诉夫差说，您这个只是一点点小毛病，很快你就会没有事了，不用担心哦。言语中尽显对夫差的关心跟神色，仿佛夫差就是他的亲人一样。这件事情让夫差看完之后都不禁的感动了起来。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勾践服侍夫差无微不至，让夫差慢慢的也开始把勾践当成了朋友，对勾践心生怜悯，萌发想要让勾践回到越国故乡去的念头。虽然最终吴国多数的大臣都很反对，可是呢夫差还是决定要放勾践回去。勾践知道之后呢，表面抗拒，但是内心欣喜不已。可是他还是要继续演，他还要跟夫差说，我真的很想要再继续侍奉您，千万不要让我回到我的故乡。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勾践还是顺利的回到越国。当他回到越国之后呢，他就开始励精图治，储备力量，希望有一天可以把夫差打败。勾践回到越国之后，他为了怕自己过上好日子会忘记这几年在吴国吃的苦，所以呢他就每天强迫自己睡在新柴铺成的床上。新柴就是以前拿来烧炭啊，烧火的那种木材啦，就是很不舒服很刺的那种干柴。他让自己睡在这个地方，那不让自己睡在温暖松软的这个床垫上。那他呢还强迫自己每隔几个小时就要舔一舔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胆，因为胆的味道很苦涩，他要让自己时时刻刻充斥在这个苦涩的这个味觉的感受当中，去谨记这几年所受的苦楚，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忘怀。简单来说，他就是要用各种手段让自己很难过很不舒服，让自己沉浸在痛苦当中，借此把这个苦痛化为复仇的动力。就这样十多年过去，终于熬到夫差对越国完全放心，他开始举兵北上，跟北边的齐国晋国争霸。勾践抓准时机再次偷袭吴国的后方，吴王夫差反应不及兵败。又过了几年，吴越再次交战，这一次吴国已经打不赢越国了，再次打输了。这一次的兵败呢让夫差很自责，所以呢他就自杀了。吴国呢转过来被越国并吞。那从此之后呢，勾践从原本兵败的奴隶只花了大概14年就重新复国。故事呢说到这边就结束了。勾践复国的故事哦，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而且呢很多相关的成语大家一定也都耳熟能详，像是卧薪尝胆啊，勾践复国啊，这些都是出自于这段历史故事。尤其是勾践甘为奴隶，为仇人肠粪整病韬光养晦这种事情啊，经常被后世拿来引用跟告诫我们要懂得吃苦，然后拿来激励人民，让你知道说要成功就要有这样子忍耐力，要受得了苦痛才能够迎来成功。甚至近代更有点将这个成功跟苦痛这件事情串联，仿佛痛苦就是成功需要的代价，你吃的苦越多就能获得越大的成功，就好像一种投资这样，我投资了10倍的痛苦，所以我可以获得10倍的收益这样子。 但事实上卧薪尝胆勾践复国的故事真相其实可能没有这么的激励人心，下面就让小编来为大家分享揭秘。第一个，勾践肠粪诊病的这件事情可能不太存在哦。勾践肠夫差的粪便啊，这个记载哦，其实它本身不是正史，所以勾践肠粪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一直被人家质疑。再加上记载勾践呢，他其实在会稽山被吴王夫差围困击败之后呢，他就投降了嘛。那投降之后呢，他就买通伯嚭替勾践说好话，之后呢他就得到吴王夫差的特赦，回到了他的国家。中间其实没有记载他到吴国的任何事情，那也就代表说勾践他其实没有到过吴国服侍吴王夫差。第二个呢，是心才没有握，可能胆也没有吃。历史原文中只记载到越王勾践返国之后呢，他每天苦思焦虑，有把一个胆呢放在他的眼前，但是呢他只会看这个胆来提醒自己而已。至于呢吃呢，好像也没有说时时刻刻有的话呢，也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稍微品尝一下。甚至后来出土记载更早的文献也完全没有提到勾践卧薪尝胆的记载，只有写说他被夫差释放回来之后，他就回到越国建宗庙，祈求民安，凝聚民心，恢复正常的政策跟秩序，其他一成不变，只有进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而已。所以事实上勾践那些忍辱负重、吃苦当吃补、把悲愤化为进步原动力的故事啊，让自己可以逆转胜这件事情跟这个逻辑哦，很可能都只是后人的杜撰跟传说。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去杜撰这个事情，我们很难去确定。不过呢，这种呼吁大家要习惯甚至喜欢吃苦的文化思维，确实已经在长久的流传中深入东方人的骨髓里面。也就是我们活在现代啊，很需要仔细去审视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吃苦一定是好的嘛。所以呢，林磊老师也想要请教你们哦，其实我自己身边啊有很多类似这种的朋友哦，就是他们可能大概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种是觉得吃苦就是吃补，越吃苦越补的类型哦，常常会觉得别人给他的工作任务啊虽然很辛苦啊，但是呢好像接下来就会有益身心健康的，他们就一直接受一直接受，即使到自己没有办法负担的时候他还是会继续接受，最终把自己累垮不说，还常常连事情都做不太好。另一类人呢，就是觉得不吃苦就好像没有资格享福。举例来说，他们哦可能有特休他也不敢休，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特休的触发条件哦，就是他们真的已经生病严重到不行了，可能才会休息一两天。再来就是可能他连续加班一两个月，真的觉得自己累到不行了，才敢稍微休息一下，请一天假来犒赏自己。那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香气的应用可以来帮助他们翻转一下这种习惯苦痛的这个习惯呢？
嗯，我觉得那一个就是吃苦耐劳，我们就回到吃苦耐劳好了。然后这种故事呢，或者是要求，通常都是在真的环境很苦的时候，然后我们用来督促自己，希望可以度过这一种苦难的环境。那能怎么样鼓励自己，大概就是我度过它我就好了。
嗯嗯嗯
嗯，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去承受那种苦难。那如果环境允许，我们其实有其他的方式的话，吃苦有时候吃多了确实会，刚跟我们一开始有聊到嘛，就是五味的苦在对我们的心性的影响其实蛮深的，它确实会让我们变得整个人变枯耗。然后那种枯耗你可以想象是没有力气的。所以我们觉得意志力很强，因为吃苦耐劳其实是意志力的体现。
对对对对对，
但你的意志力需要身体来支撑，那你身体能不能在这个苦难中度过，它又是另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个案中最常遇到的其实是苦尽甘来的朋友们，他的身体就是拖在后面。他的精神过来了，但是他必须要用其他，就是他可能苦尽甘来得到的宝物啊，然后要大量的去恢复身体的健康。那我们来想想看，如果说有这样的朋友，那你希望鼓励他，希望可以让他感受世界的美好跟 苦难跟努力其实可以同时存在的、嗯、我可以感受到刻苦，那我希望用刻苦鞭策自己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处在刻苦跟放松的境界，可以自由的转换、嗯、可以吗、
嗯、
就能不能呢，因为放松是非常重要的身心条件，
对对对，
当我们的身体在苦中紧绷到极点，它是会影响的非常的深刻的，那种深刻是精神官能症会出现，
嗯，
那情绪上然后情绪调节然后跟他人的关系它确实也会受影响，
嗯嗯嗯，
我们不能否认它确实会存在，
对，
对不 对， 对，那那种能不能够在苦难中的朋友要翻转习惯，我们觉得讲翻转就好像是要逼迫人离开自己习惯的环境，它也是一种舒适圈嘛，
嗯
嗯，那我们就先不说翻转，但是能不能给予一些我觉得很好的东西让他可以感受到，
嗯嗯，
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嗯，
有两种类别的香气，一种是让人感受到美好的香气，
嗯，
要给他，
对，
另一种是让他处在自己的苦难之中，但是如果我在苦难之中我很明确的知道我的目标，我们会以为这种人会知道自己的目标，对不对、
嗯、
他应该也觉得自己会，因为我吃苦耐劳就是为了什么什么，
对，
可是那种为了什么什么他的目标如果是单一的狭窄的，他可能看不到他真正要关怀的人、哦、我举个例吧，有时候我们如果正好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
嗯、
那我的吃苦耐劳希望可以抓住自己的财富，然后那个财富是为了干嘛、
嗯、
为了我自己享用吗？
嗯嗯，
有时候不是耶，
对，
因为我想要让他享用的其实是我跟我的亲近的家人，
对，
有很少很少的人会觉得财富我一个人享受就爽的，
对
对不对，通常都是我希望可以让我亲密的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自由跟自在我才想要追求财富、
嗯、
但有时候吃苦耐劳的过程啊会不小心把那个自己的苦转换成负面的情绪丢给亲近的家人，
嗯
嗯，或是朋友，然后支持你的人，你可能都会以一种苦脸对待他们，因为不小心就沉浸在那样的环境了。
嗯嗯嗯，
所以要介绍另一种香气是，赋予你这个吃苦耐劳过程中的神圣性。神圣性是什么呢？是让你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不被目标。不让你的目标过于限缩、
嗯、
我的目标是让家人好而不是财富、
嗯、
有时候是这样、
嗯嗯
那有时候在追求的过程中会变成只剩下财富、
嗯
那个神圣性就是让我很清楚我的目标有我的大目标是什么东西一直存在在那里，我随时可以感受到我这些苦难的过程是为了要赋予我未来的幸福，
对，
那感受世界的美好呢有两种香气，两种我觉得很好的啦，也可以当做一个对比，然后神圣性也是、嗯、是什么呢，感受世界美好有两个香气可以推荐，一个是天竺葵、
嗯、
一个是玫瑰、
哦、
Alan 你觉得、
嗯、
这两个你会马上想到什么，就是在价钱上
价钱上肯定就是不菲吧、嗯、
对，玫瑰你会觉得是价格很昂贵的，但是天竺葵它价格其实还好哦，
对，就亲民很多，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个是正好就是给刚才Alan 讲到的两种朋友类型、
嗯、
一种是舍不得自己就是苦难之中甚至没有办法为自己花太多钱的，
对，
就建议使用天竺葵，
对，
不会觉得 CP 值太低、
嗯、
然后你用量也不用多，
嗯嗯，
你真的就是涂抹或是扩香、
嗯、
让自己感受世界的美好，这个很重要，
嗯嗯，
因为在苦难中苦这件事情呢、啊，我们要如何克苦就是麻木啊，
嗯
嗯，然后在麻木的过程你除了苦感觉不到了你连美好都感觉不到了，
对，
太这个很容易，这个时间一长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就辛苦的长辈然后亲友然后他们历经苦难以后最后的状态然后去证实这件事情，你经历苦难久了你对苦麻木了你对美也麻木了，
对对，
嗯，所以天竺葵跟玫瑰是用来唤醒对世界的美好的感受的、
哦、
然后天竺葵比较不会让你觉得挖出自己的荷包很痛心，
对，
所以它可以陪伴那一种习惯苦难而且不想对自己的好的人、
哦、
然后你不要对自己好嘛，你用天竺葵只是没有那么好可以吗那你希望就是历经苦难之后然后你想要犒赏自己的朋友、
嗯、
你就用玫瑰吧，
嗯
嗯，它就是那一种你觉得我历经苦难值得用大钱来照顾自己的，
嗯嗯，
那这两个香气啊都不需要大量使用、
嗯、
你可能少量扩香甚至涂抹在自己的胸口跟喉咙、
嗯嗯、
或者是 用在男性女性都可以、哦、用在自己的脸部保养，它都可以带来很好的香气，然后跟血液循环的效果，然后带来什么呢？带来我们对于紧张焦虑的平衡感，
对，
不会过度限于要鞭策自己的紧绷感，
对，
然后同时有一种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叫做脑内啡跟血清素，
对，
他们是什么呢？是让我们随时随地感受到我身边的舒适感，然后那个舒适感并不是用来沉沦用的，而是我苦尽甘来那个甘，你要有甘来，你的苦才有意义啊，
对对对对
对啊，
不能总是一直在吃苦一直在吃苦，
对，因为那个吃苦会伤心，
对对对，
是真的心脏的心，
对对，
心血管的心，
对，
那甘来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有意识到我们必须要照顾自己的肉体跟心灵，去撑过这个苦，这样子。那神圣性是什么呢？用懒香质跟乳香。
哦哦，
哎，Alan可以知道这个比喻吗？
乳香就是我记得是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有什么神圣的三个圣人，对对对，送给他的，
对对对，是，所以用神圣性来跟他连接很简单嘛。那懒香质是什么？懒香质有人说这个就是荷包不够的时候的乳香，穷人的乳香，
是
的，是的。那会这样说，是因为懒香质跟乳香都是属于树木树脂萃取的精油，树脂类的精油啊，它的特殊性除了它大部分都会是所谓在精油上面可以激励神经传导物质的香气，但是树脂类的精油它通常都有区域性，它在某个地区可以生产那个树脂才有办法萃取精油，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芳香疗法的记录，会发现只要是树脂萃取的精油它的出产地都很有限，因为都跟他们文化上使用这个树有关系，通常会使用树脂的民族通常用树脂都是用来疗愈伤口，以及疗愈身体的伤口，以及疗愈心灵的伤口，还有与所谓的神接触，那种区域上的任何自然神明都可以，那它的神圣性又来自于我使用了这个树脂的气味，它确实在身体上有激励神经传导物质，就我们刚刚讲到的血清素也会在神经传导物质的范围之内嘛，还有另一个是它可以让我们随时身体保持警醒，不会被苦难压倒，所以它也是在神圣性中的重要特质，就是我在苦难中我身体不会垮，它确实可以激励我们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跟我们的内分泌，让我们度过苦难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维持完好，
明白，
就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林内老师，我们刚刚有说到血清素这个东西，
是
血清素的分泌如果比较好的话，我们是不是专注力也会上升一些呢？
会哦，那因为怎么讲呢，我们讲到血清素，我们常常讲到应该这样说，现在有很多食品啊常常说那个食品会提升你的 GABA、有听过对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它就是跟血清素有关、
哦、
然后让我们随时保持身心平和，然后因为我们身心平和所以我们会觉得清明，所以它并不是直接让我们的思绪很怎么讲，不是直接影响到神经系统，激励神经系统，然后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好，不是，它不是直接影响，但它是间接的让我们身体保持一个轻快的感受，轻快是让我们跟世界的资讯连接的时候可以明确的分辨什么是好坏，对我来说什么是好坏，那如果我都在一个不清明的状态中，我觉得我很沮丧，就是我的血清素不够，或者是我的血清素受体有问题，它都会让我觉得很沮丧不开心，那这种完全就好像让我们被一个白雾围绕，被雾霾围绕，我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对于外界的状况我都不清楚，
对，
那也会脑筋不清楚的，
明白，
所
以如果这样讲，换个角度来说，其实那勾践如果他想要让自己专注一点，他不用吃胆嘛，他闻扩香乳香就可以了，对不
对？
对，
他可以选择神圣性的途径，但是他选择，你知道，就是有神圣性，我们也可以怎么讲，也有那一种我们在宗教上啊，常常都有那一种因为很富足所以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起点跟终点，也有因为在苦难之中所以我觉悟了这个世界，对不对，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支，
对对对，
弓箭选择了苦难路线，
对，
对，
真的很辛苦。
是，
好，那很感谢林内老师的分享。我觉得林内老师刚刚讲到一个点让我很有启发，就是、嗯、对于很习惯苦难生活或者是苦难的、一切的人来说、
嗯、
你要把它拉出来也好像是让他瞬间脱离他的舒适圈，
是
对他来说真的也是辛苦的。
是，
所以确实我们如果身边有时候遇到一些朋友，就是比方说生活真的很苦啦，或者是说他的家庭环境、哦、举例来说可能他会被家暴、哦嗯、或者是、任何被就是工作上面可能都会被欺压，你要一直跟他说、嗯、啊，你那你就换工作或什么。我们也常会思考说为什么他们最终都没有办法离开、
嗯、
真的也有可能就像是这样子，就是对他来说那是他一个很习惯的、嗯、你要瞬间把他拉出来他也会害怕、
嗯、
所以真的也是要慢慢慢慢的去帮助他放下他的那一些心房，或者是让他适应新的未来。
嗯
嗯，好，那再来的话呢，我想跟林内老师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故事啊，其实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呢，从他的分析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一些内容来说，会发现其实他好像有很多东西真的都是有可能杜撰的。那我觉得读历史跟做事情其实很重要，就是思辨的能力嘛。那有没有什么香气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在这种资讯很爆炸的时代啊，然后各种讯息乱飞啊，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的去看待事情，不会人云亦云呢？
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然后我觉得主客观这种东西也是很好玩的方向。
是，
嗯，就从这个方向开始好了。
好，
如果在香气里面，我们要先辨明主客观、主观客观。那首先我要先知道我的主观是什么，
对，
所以我要知道我想要什么。
对对，
在香气里面可以让我更清楚我的位置跟存在的，就是可以巩固我第三脉轮的香气。
哦
哦，这个方向。
对，
然后最著名的就是岩兰草了。
嗯
嗯，岩兰草是什么？我们常常讲到岩兰草，因为它的萃取来源是根部，所以有些人讲到岩兰草会先讲到哦，它可以很接地，然后很扎根。
对，
但另一方面它的扎根跟接地是我存在在什么地方，我处于什么环境，那个我在什么位置。
嗯嗯，
所以它是用来辨明、我的需求、我的需要，以及、我在群体中的位置。
嗯嗯嗯，
然后这种过程呢、啊，其实就是很慢慢的描绘出属于我自己的轮廓。
嗯嗯，
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所以什么想法是属于我的。
嗯嗯 嗯
那这就是我的主观。
嗯，
当我清楚我的主观了以后，我听到了一些文字，了解了一些文献，知道了一些资讯的时候，我可以辨明什么是属于我喜欢的。
嗯，
然后它有可能就是别人的主观、我的主观，那什么是属于大家的客观。
对，
比较能够画出各自的轮廓。
Uh-huh.
所以主客观的思绪清明，首先你要先定立我喜欢什么，我的主观在哪里。那可以用岩兰草。那接下来就是在思辨的过程，你怎么可以帮助思辨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温和的帮助思辨的用油，它有两个方向哦，它叫做马鞭草同迷迭香。马鞭草同，就是那个同这个字，就是我们在学习精油的过程中，可能有朋友会听过单铁同类的精油。
对，
单铁同类的精油都是可以帮助激励神经系统。
对，
但是它有一个精油的使用注意事项的提示。
嗯嗯嗯，
就是它因为过度激励神经系统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神经毒性。
嗯嗯，
它可能会让人会有它的神经毒性是什么呢？它是因为它为什么可以激励神经系统，因为它的香气的穿透性很强，甚至于穿透到神经系统内。那神经系统会让我们稳定自己的思维，然后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跟我之间的感受是平衡的。当我们的神经系统受到了太大的干扰的时候，可能会晕眩，可能会呕吐。然后马鞭草酮它是属于单铁酮中比较温和的一种类型。马鞭草酮迷迭香的迷迭香，我们讲的迷迭香常常讲到就是提升记忆力。马鞭草酮迷迭香就是我们一般讲到最能提升记忆力的迷迭香。
原来如此。
是这样。然后它提升记忆力是什么呢？来自于单铁酮类 可以让我们思绪更清明，然后更能够清理神经系统的作用。还有一种是什么？一种是迷迭香，它本身它为什么叫做马鞭草和迷迭香，是因为它是属于迷迭香这类的植物，但带有那一种化学物质。那它还有一些原本可能会有的，像是樟脑啊，或者是桉油醇类的氧化物。然后这类的气味都可以让我们身体感觉到很轻松，然后好像不会有过多的水分或者是过多的思绪垃圾停在我们的思绪跟身体里面。是用来清理用的，把那一些过多的垃圾清理掉，我们自然就变得清明了。
明白。所以让我们的大脑跟整个人的状态比较清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受到太多的那一些讯息的包围。然后对啊，确实如果你整天都被很多的这个讯息或是不同的看法卡住的话，你也很难有自己的立场跟角度去好好的看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或者去思考这件事情讲的到底是不是对。
没错没错。然后再补充一点点，那个马鞭草和迷迭香也是养肝精油
哦，超赞的。
然后那养肝精油我们讲到肝郁嘛，
对，
物质，
对，
太多物质了，累积到最后就是你的疲劳过多。所以那个马鞭草和迷迭香也是可以处理过度疲劳的沮丧啊，然后情绪低下。然后这种过度疲劳跟沮丧也会跟刚才的那一种血清素问题是相同的，
对对对对，
它也会让我们觉得没有力气相关探索，我不想知道真相了，无所谓都行啦。
对对对对
你讲什么哦，好好好，
我躺平我先躺平了。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它也是可以配合刚才我们讲到经历苦难的人使用的。
那没有错，其实今天分享的这些香气真的都是非常帮助我们放松然后放下，就真的会跟这个一直吃苦一直吃苦这件事情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然后因为反正吃苦好不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过度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还是要保持中庸跟平衡。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香气，最后可不可以再麻烦林内老师稍微花一点时间帮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气味跟应用呢？
然后推荐给习惯苦难的朋友，那能不能就是用什么香气来感受世界的美好？如果是那种舍不得为自己花钱，然后你希望高 CP 值的，就推荐你天竺葵还有懒香脂。那如果是期待苦尽甘来之后你要大方的犒赏自己的，那你就可以准备好钱然后去买玫瑰跟乳香。
没错，
是的。然后要帮助我们思辨，首先是要辨明我们的主客观，然后再来就是思绪清明嘛。这时候就推荐辨明主客观用的岩兰草，可以巩固我们的自我价值跟自我定位。然后再来帮助你可以思考更清明，然后扫掉一些脑中跟身体垃圾的马鞭草和迷迭香。
好，谢谢林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这集的分享就差不多跟大家聊到这边，然后呢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节目的主题，欢迎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到肯源粉丝专页或者是肯源精油新手村留言给我们。再次感谢林内老师今天珍贵的分享，还有各位粉丝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